两个问题。师傅，
你好，
就是您看这个屏幕上哈，这个学那个二祖的入国明宗答问里边，后来我在看的时候，我有一些疑惑哈，就这在这个这个问题是佛与菩萨，菩萨与金刚何别？这里面你看二祖说，在三昧中，在三昧定中是佛，由三昧起广度群品是菩萨。师傅，我查这个三昧哈，这里边有好多意思哈，正受、调直定、正心行处、习律宁心啊，后边又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解释。师傅，我这么理解对吧？就是在这个里，在这块，这个三昧就是心定于一处而不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在这个地方，
我认为你说的对
啊，师傅啊，好的，师傅。或者是下面这个习止缘虑，凝结心念，故曰习律凝心，这块是这么理解也行是吧？就这红字。嗯，好的，师傅。下面还有一个，师傅，下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二祖在答因果之理如何的时候，因果这个地方后面哈，我这块我一直不太明白，就是菩萨不昧因果，佛则了了因果。师傅，这个佛则了了，是了了因果吧，还是了了因果？
了了分明的意思。
哦，师傅，我问一下，那菩萨就对因果这个地方
也不昏昧啊，也没有不明白啊，也不昏昧啊。
那他俩有区别吗，师傅？
那你佛和菩萨有区别吗？
我现在认为他有区别的这个地方。
那当然有区别啊，这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
那我现在没发现，就是如果这么理解的话，我发现不了他俩的区别呀，师傅。
那个他们一个是不昧因果，一个了了因果。你认为他等于不昧因果等于了了因果？
对，师傅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我不这么认为。有程度上的不同。
哦。明白了，知道。好的，师傅，我明白了，没有问题了。
老师好，师兄好。刚才老师解释的那个程度上的区别，一个是不昧，一个是了了，就是我理解的是，了了要比那个不昧程度深，是吗？
对，是的。更深刻一些。
好，谢谢老师指点。
我有问题啊，就是打坐的时候，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这不现在夏天都开空调吗？开空调就是说打坐的时候不愿意就是开空调，然后把那个屋子的门这不就所谓留了一点缝，但是家人有时候走的时候把那个门给打开了，打开以后忘了开门，我没有给关，没有关，然后吧，在打坐的人不能说话，然后就。就这样试一下再不再说话，就这样就这样就提示让他们把门关一下，这样要不要紧？
别弄这种极端的问题，这是啥事啊？不可以了，算了，没有这样的事都成问题了，啥的，算了。
师兄下次别这么做就行了，安排好。
可以的，算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齐老师。
老师好，师兄好。
啊，黄师兄，您直接讲话吧。
然后我就对这个问，这个第一句“平常观照基本上不走着”是啥意思？不走着就是不是去特意做吗？还是
走着就是说没有离开观照。
哦，好，谢谢老师指点。我这语文还不行，读个句子都不明白。
不错的啊，黄师兄，已经很好了。你还没完成摆坐吧，
谢谢
师兄？是不是？
啊，没有，就是我第一个摆坐，不是后来经老师指点，那个当成是任务，只是熬了，而且还看时间了。老师指点之后， 我就重新，就不是叫重新，就是第二个白座开始。
嗯嗯，不错的哈，黄师兄一直跟着哈，我看每天都能看到黄师兄，也能积极的去问，
好
挺好的。
哦，好老师，那我先下了。
啊，你好。
就是师兄问，就是这个不走浊哈，平常观照基本上不走浊，他问是不是不浊净、不走失的意思？
啊，可这样理解也行，也很好，也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
老师好，师兄好，是我想起那天。嗯，在讲的时候提到那个老师在指点学员或学就是我们学子的时候，嗯，说到棒喝那个怎么算是棒喝呀？
棒喝怎么不好回答？嘿嘿呀！
啊，因为老师，老师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团队，嗯，遇到一种情况，就是，嗯，老师在给我们学子纠正，就是指出问题、纠正问题的时候，嗯，棒喝就是像，我有种感觉，就是我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之后，嗯，齐老师或魏老师一点，哎，我就收到了，哎，我就认了，嗯，但是，比如说，我身边的老师要给我指点，就是嗯，说可以说话很严厉，嗯，但是不能爆粗口说那种话吧。
我都没听明白你说啥，还说啥了？别的师兄你跟他对对话看看能弄明白。
师兄您是这样的是吧，师兄就是说你在那个你们团队学习的时候，团队的带队老师所谓的棒喝就是骂人是吧，骂得很难听而且是吧，是这样吗？
就不能有那种嗯粗话，就比如说滚呀或这种字眼吧。
啊，就是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哈，出现这种粗话。
就我是替我的那个什么一块学习同修的师兄说的，就是他会遇到这种情况。
啊，明白。师兄问的是应不应该这样说是吧？
是。我觉得这不算棒喝了。
师傅您听到了吗？就是有线下的，他们在线下学习的时候，带队的老师给他们指点问题的时候，可能会用一些个粗口，比如说滚啊这那的
这些话。你像这些事适应了就在那，不适应不在那就完了，不合适就不在那，合适了就在那，这要啥解？
听了吗王师兄？
收到收到老师。嗯，
没有什么大问题。
嗯
嗯，好，
不合适就待着，不合适就离开，这有啥问题？
但是这是我们的是个就是就已经上座的是专门就是要报数的那个群。
这有啥关系吗？这个你说这个哪个群啥，这有啥关系啊？合适就待着，不适合换别的地方，这有啥关系啊？
嗯，就是想大家就是
黄师兄还有一个问题，黄师兄就是咱们这块大碗茶这儿有一个报座群，您可以选择哈，就是你那个师兄也可以选择，咱们自己有一个群，你是在群里吧？你在咱们大碗茶群里对吧？
我在那个大碗茶那个群里，每天准时的八点左右就发信息那个。
对，你应该在群里，你跟那个群主说一声，把你这个师兄哈拉到那个百座或千座群里，我们也一样可以报数的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
啊，也都没师兄哈，我们是师兄。
好。
啊，
而且我这个师兄他是魏老师给灌的顶。
哦，那正好呀，那我可以上我们这个大碗茶群来呀，很好。
啊，但是他遇到问题，让老师给指点的时候，嗯。老师说话就很严厉这种。
啊，明白。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黄师兄。那不习惯我可以上这边来。因为魏老师也有答疑嘛，秦老师也有答疑哈。可以上这边来问。
这倒不会影响，就是反正我们这种我是很坚决的，一定要只要 只要能喘气儿，只要能做，我肯定要修的。
对，没错，是的。
好，师兄，那我先下了。
好的，师兄。
师兄，师傅好，我问一下子，我在座上我也说了一句话呀，算不算断座呀？
这是断座咋回事啊？
我就是上座念咒的时候，别人来打扰我，让我走，我说我一会儿就走，这没啥影响吧？不算断座吧？
开心师兄是说他有一次打坐的时候，在座上有人让他离开，他就说我一会儿离开，说了一句话。他对这一句话，他认为这个坐算不算断坐？他认为他问是，
我回答不好这类问题。
对，师兄想的没有这么严重的事儿啊，你是特殊情况，对吧？
对对对。
对，以后尽量我们避免不就得了吗？
啊，那行了，
不要想的那么严重，没有那么严重。
我想的很严重，我很，但是100多。
没有那么严重的事儿。那以后我们在打坐之前哈，把这个环境啥的处理好，我们尽量避免这些情况。
那这个特殊原因，
对，
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兄。那好，我没问题了。
好的，没事。
我想问就是，怎么能就是我们一块共修的这个团队，感觉怎么越来越没力量了？就比如说，我们规就是倡导的，就是每个周六就是周末，隔着近的或者是方便的都坐在一块共修。一开始比如说人数还多点，到越往后越少了人。
这是啥事？这个这样
好的师傅。不是师兄啊，您认为少了不对吗？应该越来越多吗？
就是我感觉那个大家在一起共修的这个力量弱了，怎么办？
师兄，你可以这么看哈，从大方面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学佛的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？而且就学佛当中求解脱的人是不是也不那么多了？
但是其实总的那个大群里边人数是一点一点增加的。
但是就是不去共修了，对吧？
就越来越少。提前周五或周四发出那个群公告之后，要报名或接龙啥的，都没有接的了。
师兄，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是这样做哈，我就把我自己的本分事做好，知道吧，师兄？你比如说你在团队当中你是扮演什么角色，那你把你的工作做好。
好。
其他人来与不来，有些时候这个因缘也是很复杂的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哈去让每一个人都来参与。
好的。好，谢谢师兄指点。
没事。
好的，那师兄我先下了。
好。
哎，齐老师啊。
你好。
我举例子算不算就是说所谓的就刚才这师兄提这问题。在我印象当中，因为我看书很少啊，最近就是说以前我就看过圆圆老人的跟那个南文锦老师的。这个最近这个两三年看过您的齐老师您的还有这个二组的。就说在我印象好像不是圆圆老人说的，就是南文锦老师说的，就说就说这个四川日本人没进入的话，好像就是经过一个是禅师是什么呀，就是做法，就是日本没进入四川。我查过历史书，就因为这事儿我还查过历史书，好像还确实日本人没进过四川。所谓的就是说咱一般的说的川军都上中国四处去抗日，但是就是四川的兵都出来四川去抗日了，这算不算就是愿力，就是说影响这共业？
共业愿力，你举这个例子我都听不出来哪是愿力哪是共业。
啊，比如说就是说，好像是有没有，不，反正我记得不太，就好像就是这么回事。就说有一个禅师，有一反正是说的是大和尚是什么，我不太清楚啊，就说做的法事嘛。
做什么法事？做啥法事？
就是让日本人不进入四川。
哦，不进入四川，做个法事就不进入了。
对，确实在历史上，我查这个历史书的话，就是这日本人确实没进入四川。
那是因为不法事造成的吗？
这个算不算？这个算不算营养共业？就是说所谓。
那是他做法事造成的吗？还有这个问题呢？
那就不太清楚了。
所以说呀，我也不清楚，你说这个，你不太清楚，我更清楚。
是是是，我就是想起这么一事儿，就是好像是不是跟这个师兄说的这个有点，我想我就是这师兄一说，我突然想起这事儿来了，我想是不是有点类似，没别的了，齐老师，
师傅，王弟兄问他血压高，头有点发麻，再坐上头麻手疼，能散下印再接上吗？能这样做吗？
是这样啊。不适合修心中心法的可以修别的法。我听着他说这个情况，我就认为他不适合修心中心法。你可以修别的法门啊。或者你这个病应该看医生。这个病应该看医生。
嗯，对。
你至于修什么法啊啥，那这一个适合你修的你就修。眼看着这个不适合这个，你可以不修这个法。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人人当机啊。不是人一样啊，修别的法也一样解脱啊。我说这不一定对啊，你别人也可以发发言呢、啊，你像这。
我就是今天，光今天就这两天，那个天气太热了，血压上来了，这一直都挺好的，没事儿。就今天可能就是妄念多，然后又想去压妄念那种，有点就是。使心力了吧，就是用心力了，然后就是在坐上就感觉手也麻，头也麻，然后手疼，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就下坐量了量，然后是150的，然后100吧那个血压，你吃着去降压药呢，
然后你又补做了是吧？补做了吗？
没有，我就马上去补做去，我就问了一下，然后待一会儿我就去补做。
对，你看聊天区域的师兄哈，这不是一位师兄呢，两位师兄都说血压高呀。一个是您要是真是有这个毛病的话，真的要及时的那个啥去看医生。另外如果想修心中心法的话，就不能散印了，师兄。
我就当时我觉得我怕血压太高不行。
那也可以，咱们再啥，现在好了，我们再去补一座也没关系。
我就感觉不修这心中心，我觉得心里不踏实，然后没着落，我就这么。
当然了，我听师兄倒是那个啥，我听你问问题问几次了，我觉得你还是有那个信心的。那你就自己把身体调整一下哈，那该吃药的吃药，该看医生的看医生，然后打坐呢，我们能坚持。就坚持，你看这个师兄不说吗？可以去看看中医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师兄，你可以去看看中医，调理一下你的身体，边调理边打坐。师兄，
我就是这样做的，我喝中药
哦，那
然后我也花钱买那个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中成药，就是那种药食两用的那种。我就想把身体就是调好了，然后就是不能拖后腿嘛，不能修法拖后腿。我就是这么想，我就觉得现在坐上，然后就是特别有依靠，然后感觉这一天，如果这一天不做，我念别的或者学别的，我都感觉就是力道不够似的，我就会这么感觉。
好，我们就身体上如果能允许我们，我们就坚持啊，那你就坚持坚持，如果身体实在不允许，你要及时去看医生哈，我们也不要耽误。
行。
啊，
知道
啊，
好的，
然后赶紧去补那座吧。
好的，
好的，
齐老师啊，
你好，
齐老师，就前段时间我对圆圆老人开始有一段话，我就是特那什么，就是说看念头起处，念头起处不是佛性，我就是说对这句话，尤其是后半句话，就是想半天呢，接着我就问了三位老师，三位老师其中一个老师就是回答是不知道，另一个老师答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，还一老师答就是无名，就是我问齐老师，就是说对这三种答案，我想问齐老师是什么
问题是啥呀？你说了三种答案，
我这么问的这三位老师是，就是老人说的念头起处不是无名，我问三位老师是不是无名是什么？
说什么念头起处什么无名怎么回事？
念头起处不是佛性，那是什么？
起处不是佛性，谁说的呀？
是圆圆老人说的。
在哪儿说的？把原文找回来。
嗯，我现在找行，我看手机。
我是这样找到以后，咱们在这个什么？
有，肯定有，因为什么？我
肯定没有。
有，
我认为
跟您找，我给您找，我这手机里我看删没删啊？因为我问别的老师的时候，别的老师也这么问我，我特意下去，我特意在手机上我看删没删。有，我给您找一下啊，你要让别的老师别的师兄先问我先找一下在手机里头。
也好行。
嗯，有肯定有，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也可那想半天了，就是想有一阵子了。
念头起处哈，师兄们也可以帮着查一下。
念头起处不是佛性，这什么话
啊？不是啊，对，就是整句话是这样啊。看念头起处，念头起处不是佛性。
啊，有看念头起处这个字，我搜一下啊。
对，是应该是明心略略明心见性里的这个。
那我们查一下，看念头起处，这有这个有这几个字是吧？
绝对有看见的起处，嗯，
起处，
因为我问这老师的时候，老师也
起处不是佛性，这个话我都听不明白了。
哎，看念头起处没有啊？
有
关照，我看看如何关照里面啊？不理睬看念头起处，这请教齐老师的。
念头起处不是佛性，这个话听着是这么有、
啊、是呢？没有啊，师兄。
我找，我带我手机，我找找，有100%有，因为我不是找一回了。
念头起，
我对这句话，就是说可以说就是说他参有段时间了，就是说想思考有段时间了。
你
说
话是谁说的呀？是我说的？
不是，元气老人开始说的。元气老人开始说的。
原来老人说念头起处，
我找着了。
这我就觉得这么别扭，不可能吧？老人咋是这样？
不是，我找着了，我看怎么发过去啊？我看怎么发过去啊？
不，你念吧，别发了，我相信你念的，你念念吧。
行，那我给您念念。
哦，念吧，现在念。
啊，念，我从这段，我把这段念出来啊。现在你们第一需开悟见性。就是明白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是佛性，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。
你再重念这句话，先说是后说不是这个。
现在对，我从头念，齐老师啊。
对对对。
现在你们第一需开悟见性，就是明白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是佛性。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，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，是看到念头起不跟他跑，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是佛性。这点
这能听懂不能？我是能听懂了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说的老人说这话听懂听不懂？咱先说这。
是我其实这段话我能听懂，就是说原因老人说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。 就是这个，他就是当时我就是进入司法，
不是，就是光说一个是，这个不是的，还说一个是的，对照着理解，哪个是佛性？你再念，我听听。
啊，了了分明的是佛性。
了了分明是佛性，这有
不是念的起，不是念的起处是佛性。
对呀、啊，了了分明的是佛性，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，这有啥不对劲吗？
对呀、啊，我知道这问题，问题是我问三位老师说，不是就是说念头起处不是佛性是什么？
是说这个呀，是那个
师兄您是
什么事了吗？
对，师兄您是给那几位老师一个问题是吧？
对，就是说他既然元音老人说了。就说不是念的起处是佛性，就是点明了，就说这个点特意点明。
那师兄，您的问题是，那念头起处不是佛性是什么，是吧？你问的别的人是这个问题。
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
师傅，您听到了吗？他问念头起处是什么，不是佛性是什么？
就这，就是我
他不说了了人家是佛性啊，不是佛性是什么？是了了人家念头起处是什么？问这个念头起初是心，同志们，你念头从哪起啊？不是从心上起、啊，念头起初是心，不对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念头起初是心，不对吗？
不是，念问题关，齐老师问您关键就是元音老人这说，不是念的起初是佛性，他有一个就。在特定环境下就不是念头起初。
我说你这个呀，你这个应该这样。他说不是念头起初，我一定说哪个是佛性，一定说并不是念头起初是佛性，而是什么什么
是
佛性。你把那个什么什么念出来。不是念头起初是佛性，而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是佛性，你把那个念出来。
前面这句话其实是元音老人开始已经挺清楚了。前面这不是说了吗？了了分明的是佛性，不是念的起处是佛性。
这不很清楚了？这有啥不？这有啥不明白啊？怎么了？
对
呀、
啊，就我问的，就是我那意思，就是说我问的是后半句，不是念的起处，因为特地它不是佛性，不是佛性是什么？我就是特意这么问一下。
说不是佛性，为什么？告诉你啥是佛性了吗？已经告诉你啥是佛性了吗？别误解。
但是齐老师当时我当时想的问题就是说，那心外无法法外无心，难道还要法外之法吗？
这哪说法外法了？
但不是佛性，那
就是法外法吗？
不是，哎呀，齐老师，我这是这意思，就是说，当然了，这个元音老人说这句话肯定有特指，我就说。元老人也知道，
听完我明白的嘛，确实不明白的嘛，不是那个是佛性，而是什么什么是佛性，那个什么什么你念出来，我说。
您说我念什么？我这一段我都给您念了。
我就这样说，不是了了灵智，不是什么什么是佛性，一定会说另一个什么什么是佛性。一定是这么话，不可能。你讲的是半句话，你说的是
对呀、啊，这不，哎呀，我齐老师这不跟您说了吗？前面这句话说了，了了灵知是佛性，后半句转过话来，他就说不是念头起初是佛性。
对呀、啊，告诉你了了灵知那个才是佛性，并不是念头起初是佛性，多明白
呀、
啊！
那不是佛性是什么？
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不是佛性必须是什么吗？
这么说啊，齐老师。
为什么？那我告诉你什么？是念头起处是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非要说是什么才可以啊？你什么道理啊？你
不是齐老师？
你思路不大对劲吧？
不是齐老师，等齐老师。我这个，我在问这个仨老师的时候啊，其中第二个老师就说这个。说这个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，我一下就有点明白了。当时我想不通这个问题，就这老师这么一说，我想明我实际上我想明白了。这其实给我感觉，反过来说也是佛性，只不过 正显着就是原因老人是给我感觉就是原因老人慈悲，正是显着原因老人慈悲之处。为什么呀？他说不是佛性，正是他的慈悲之处，就是关键的时候说这不是佛性，让咱们就是关键的时候不要认错了。我说一个，就是说有一师兄说，好像就是昨天有一师兄说，就是他怎么说的，就说他用一词儿啊，他这词儿用的就是给人好像容易误会，说这个舒服，既然就说聊聊，就他那意思就是什么都什么还要什么西方，还去什么西方，就是您最后给他一个，就是说最后底下就是聊天的时候有一个说偏空，最后您也说嗨，你这人断灭空，实际上我感觉正是原因老人说的这个，这不是佛性。
我都没听懂你刚才说的，实际上别的师兄弟也可以出来说话，把他这一段意思告诉我，我没听懂他啥意思。
我说一下吧，那个王师兄。
啊。
你看这个地方原因老人不是说吗，一念断处寥寥分明的是佛性。那你这个说的一念断处寥寥分明的和一念起处你认为不一样吗？一样不一样？
不是我说一样不一样，是原因老人说不是念到起处是佛性。
那你要说这两个地方不一样，那就是不是。那你要说
不是，你要说不是的话，那你要说不是的话，心外无法，法外一心，难道还要法外，还有心外之法吗？
那不是一回事儿，你不说是一回事儿。
哎呀，
那你一念断出，一念起出寥寥分明，那你没你一念断出寥寥分明，这俩有什么区别？你要有区别，那就不是。
不是，其实说句实话，没干，刚才我把那话说完啊。其实刚才我听，就是说我在问三位老师的时候，其中我听第二位老师跟我说，就是所谓有时候是，有时候不是。其实就是我听这老师的回答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误触。实际上要我理解的话，有时候是，有时候就是说我突然就是他这个回答，现在我认为啊，他这回答并不见你说特准确，但是我从他这个回答当中，我悟出了的，我悟出点东西来。所谓悟出点是东西什么，就是原因老人开始说能所双亡了了灵失，你认取了，那就是佛性。换齐老师开始所谓说你见那个空你不认取，它就是一个境界，所谓那是什么呀，就是一境界，那你没认取是什么？那不是还是不是佛，没认取不是佛性吗？其实原因老人说不是佛性也是方便说，说白了他为了慈悲浑身落草，他就说不是佛性了，实际上哪有不是佛性的呀，他就是点醒，关键的说点醒一下。
对呀，你怎么扯到这儿了？我告诉你，那寥寥零就是佛性，不是那个起处是佛性。
我
明白的意思，并不是那个起处是佛性，而是寥寥零是佛性。
对呀，对呀，实际上寥寥起处怎么说呢？算了，说不说了。其实，
师兄，我问师兄，我问您一下，您是不是一直认为就念头起初就是寥寥灵知啊？
不是啊，这原因老人明摆说起初不是佛性，怎么？
我是说您认为，
您念起初不是还有个处？
您认为？我是说您认为、啊、
什么？
我说师兄，您对这块的认识是怎么认识的？可以跟师傅说一说，你俩可以交流一下，跟师傅交流一下，这个念头起初你怎
么
认识的？
看念头起初，整个一句话。是佛性，要单提出来念的起处它不是佛性，也从某种来用方便说它是对的。
还有师兄，刚才师父给您答一句哈，你不说念头起处不是佛性是什么吗？师父不说念头起处吗？
对，念头起处说要我就是说，如果说搬出一个这个经文来说的话，那就是诸法空相。因为我查这句话的时候，原因老人跟南怀瑾老师的时候，他俩的开示有点区别， 所谓的元觉老人开始心经的那个住法空相，住法空相，所谓的空也不可着，叫住法空相。南文清老师解释空相的时候，是住法空相，还有一个空相。
师兄，你看咱们那个祖师有注解吗？
对啊，所以说他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谓不一样，元觉老人所谓说现在就是说这个。念的起初是什么？就给我，如果说要给我理解，就是住法空相，就是用南文清老师解释，就是有一空相，他着到这个，那就不是佛性了。
对你着了有个处所，就是不是了，师兄。你要认为有个处所就不是了，
对啊，
就这样理解到这就可以了，师兄，不用再说别的，不用再往
别的。啊，对啊，就是
了。对，
但是没办法，刚才我这不是这整个问题，我问曲老师，就是说对于这三个老师回答这三句话是什么看法？
嗯嗯
嗯。其实我对这句话，通过这第二老师，先不说他的回答怎么样，就是说我通过他这句话，我就是反正这整个这句话，我就
对你有启发了哈。
对，
这块明白了，嗯，好。
对对对对，
那就很好，对。
啊，对，我就是问曲老师对这三位老师这回答有什么看法？
我都还没听懂呢。
齐老师，我给您描述一下，齐老师，王师兄是这样的，他不说，你看他看到老人这段话是，就是明白我们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是佛性，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。他就问这三位老师说，
我能听懂，老人说这话我能听懂。
对，他就问那三位老师了，说那念头起处不是佛性，那是什么？那三位老师给他的答案，一个是默然，
我就
不
是
对那三位老师，一个是默然，一个是有时是有时不是，还有一位老师说那是无明，这三个答案。然后
我回答我就这么回答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念头起处，没有错吧？
我也这样认为，是的，没错。王师兄。
哎，
还有疑问呗，还有疑问呗。
不是，本身我这句话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就是问齐老师对这三个答案有啥看？
人家不看啥，
我都
不看
懂，我还看啥呀？
行了，不问了，好嘞，好嘞，我明白了。哎，
这个元觉老人也好，讲的这个佛性是不是讲的就是那个梵文文字性，那个观音菩萨那个梵文文字性的那个自性啊？是不是那个自性啊？
师傅。
我都没听懂他说的话。
师傅他问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佛性，跟那个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的那个自性是不是一回事？
我们说这个佛性，就是元觉老人开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。
这个一念不起，一念不生，这个地方我还是觉得有点抽象的感觉。这个佛性。是不是我们那个觉性啊，就是那个本自具足一个觉性啊，觉知觉性，是不是这个觉性啊？就是就是疼的时候知道疼，痒的时候知道痒，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觉性觉知，是不是指的这一个呀？
佛性，佛就是觉，佛是觉也，佛性不就是觉性吗？
啊，再又讲到这个空。有时候呢，我听到这个咱这个好多讲空性啊、性空啊，这个又是断灭空啊、这空那空的，我总觉得这些空呢都是一些抽象的哲学名词。而有的老我听有的老师讲呢，就是真正的空，真正的究一究竟归一处，这个空呢就是宇宙本体的这种无边无际的虚空。就是这个虚空呢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它演化出来的，所有的相都是它显现出来的。我们呢，只有依止这个宇宙本体的空，我们的心呢，才能安心，才能自在，因为这是个实体。如果你停留在这性空那空性，它是描述宇宙这个本体空的一个特征特性。如果停留在这个法上，见不到这个实体，就像喝水一样，你就是讲水多么好，多么好喝，多么甜，多么能解渴。如果你喝不到这个水，你的心你是永远渴还是渴的，你的心是不安心的。你只有提升到宇宙本体这个空，你的心呢和它这个空是一体的，你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就是这个空演化而来的， 身心都是他演化来的。我们之所以有苦，就是因为有一个自我和这个空断开了。我们这个自我呢，通过六根六尘，通过这个身心和外面这个空断开了，遮住了。
师兄，师兄，我打断您一下哈，师兄，您是在修心中心法吗？
我现在正在听这些法，原来我也听过，听过以后，现在呢就是想，因为修心中心的老师，我觉得他们是这是个快速的一个方法，因为我年龄也有点大了，我也想再继续，修这个法。这个法其实原来我，就说现在呢，我
灌过顶吗？灌过顶吗，师兄？
顶，也灌过顶，我也灌过顶，但是我没有实修，没有实修以后。
还有师兄，我再问您一下，您看过祖师的开示吗？心中心法的祖师的开示看过吗？
好多年之前呢，我看过呢，看的也不是很彻底。
最近没看是吧？最近没看过。
对了，最近这几天呢，稍微看了看，看了看这个关照啊，看了看，稍微看了看，也听老师的讲课。
嗯。
就说之前呢，不能盲修瞎练，先应该把这个道路搞明白。就像我上北京去吧，要路过哪里啊？哪里有岔路口啊？哪个地方走错了呀？我觉得呢，应该先把方向的问题，搞明白了，然后呢，不要急于求成的一门深入，一门功夫去下。有的你走错了路，你越走越错。就像我想上北京来，结果我走错了，越走到了上海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
对的，师兄，您说的这些道理啊，我认为都是对的。但是啊，你总之你得要迈出第一步，对吧？你得要去走。
对
啊、如果你不去走，你永远到不了。那走呢，就是你要去实行啊。如果你灌顶了、你刚才你的认识哈，你看时间也紧迫，是吧？那你就马上上座呀，灌顶也灌过了，
对
吧？
对，
那你就可以上座呀。现在师兄那些道理都没用，你看你现在道理你刚才也说了，对吧？像喝水哈，你得自己喝到水哈，你心里才啥呢？才能解渴呢。你喝不到水，你光是听人说也没用，对吧？所以要自己要、真的要迈出第一步。
就是现在呢，我就觉得因为这个，对，因为这个心中心呢，就是听。就说是以一组二组，就是三组，以这个老师来讲法。因为这个佛法呢，它是不能停留在是以法以人，不能停留在人相法相。因为经典呀，还有这个祖师啊，这些言论呀，他们只是个制约的工具。它是制约的一个方便法。
明白师兄，明白师兄，我知道您说的这些哈，我知道您可能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啊、从您的谈话当中我知道哈，但是如果你想修心中心法的话，我建议您还是看祖师开示，就是祖师哪怕一本哈，二组的三组的都可以，他们留下了很多经典，你可以从一篇文章看，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，那我们可以来问师父。如果你不看，你知道吧，师兄，你说的特别宽泛，可能是东家的、西家的，可能都含在里边了。那个就是没法跟您交流，知道吧？就是不具体。
好的。
或者是您现在哈，你比如说我在修行上，我有什么疑惑点，那你也可以说。
疑惑点呢，就说现在呢，我看的一些每个的法是不一样的。我觉着呢，只要喝到水的人，就会一样的感受到一样的，就是解渴了。都尝到那个法味了，就是一个意思，一个概念，就止渴了，就喝到那个味了。现在每
个
人呢，都讲每个人的法是究竟的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的疑惑。每个人都说每个人净土中说净土最好。
师兄，你这样，你现在对心中心法有没有信心呢？你现在关心的，你不要管别人呐，是你自己有没有需求啊？解脱的需求有没有？我想不想修啊？
我解脱的需求是肯定有，不由我也不在这浪费时间听啊，我也不会。
那你就看看祖师的
开示、我就想觉得，我就觉得这个法是很好。我想呢，就那名词概念弄明白，什么是佛性、明心见性，明的是什么心，见的是什么性，是吧？因为我自己看了看。
那你可以针对这些个问题来问师傅呀。那你可以问呐、你说我哪块？
我刚才就不认为，我刚才问的就是讲到一是问的佛性，二是问的空性，因为明心见性就让我们。
师兄，你先这样，你先别来解释，知道吧？你先说你的问题，不要去解释，不要去解释你的认识。你现在问题在哪里？你就把问题提出来。你做的解释
问题一是佛性，刚才讲的是那个觉知觉受， 这个老师讲就是
这样，对不对是吧？啊，对。然后
我觉得这样，老师讲的这样子，我因为我也没什么，我觉得老师讲的这个样子呢是认可的，就是这个名，这个姓，这个明心，明的是什么心，见的是什么心？哎，
嗯，我觉得你可能
这个明心见性，嗯，
你说的那个是能听灵文那个觉性，可能和齐老师说的不一样，虽然用的词儿一样，你可以再问问老师。
对呀、啊。
我都没听懂他说的啥、
这个、
也不好说一样不一样，因为我没听懂他讲的，我到现在都没听懂他说啥。
嗯，说了很多确实是。嗯，
我讲的是很多。
师兄你还这样我们还在继续下一个问题。师兄就是比如说你看我的对于这个佛性，哎，你认为齐老师给你讲的你明白了，那我们进行下一个，你还有别的问题，那我们再说别的问题。师兄
好的，我可能还有这个迷信，这个心中心法呢，我还没有实修，我没有资格来讲这么多。只是呢，我有点疑惑呢，还得想提前问问。然后呢，这个明白了以后呢，我开始进入实修实证，因为我把这个方向搞对了，把这些名词名相啊，基本上搞对了啊，方向搞对了，我想才去。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，因为我盲修瞎练几十年呀、啊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呢。倒不是在修的，也不是在修的，本来就是，只是呢没有开发出觉知来。就像大海的鱼，本来它就在大海里很自由自在的，它就不认为那大海就是那个佛性，就不认为。
师兄这样，我再打断您一下哈，
嗯、
就是我们来念一下啊，魏光群师兄把这个心和性，你刚才问什么是明的是什么心呢、啊？性又是什么呀？
嗯，
你看，我们祖师哈，在这个。哎，这个谁，魏师兄，这是宅在哪里头？这里的有人说了，你看，
略论明心见性里的，
对，略论明心见性里边的。那我们念一下啊，师兄您听一下，你看看，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啊，师兄、
嗯？
那我们看一下啊。那么心是什么？性又是何物呢？原来所谓心者，并不是我们胸膛里的肉团心。而是我们对境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啊，心是我们对境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。佛经称为六尘缘影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落泄的影子，简称曰即起为心。这就是略论明心见性里的一句话呀，一段话。师兄不知道读过没有，略论明心见性老人的，您刚才对这段话，对这个新的解释，您有疑问吗，师兄？
没有疑问。
好，那我们再接着往下哈。我们接着再往下哈，意思是说，我们本来没有心、思想和念头，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，才从个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，产生认识，分别它的同意，安立名字。发生爱嗔造作，才生出种。这心是和环境集合起来而生出的，不是片面单独起的，所以称为心，也就是现代学说所谓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。要详细谈它的形象和内容，法相宗成唯识论说得很清楚，它可以分为八大心王和51心所。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，不详细说它了，请读者自己去唯识论吧。这就是一段话啊，师兄，如果您对这块还有疑惑的话，建议你去读一下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，它里边哈、啊、对我们很多可能疑惑的这些名词概念都有很好的解释。师兄如果看了以后还有疑惑，你说哪块我不明白，那我们可以上来问师父，好不好，师兄？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嗯，
嗯，
好的，师兄，您如果一会儿哎发现我还有问题，那一会儿您再开麦，好不好？啊，师傅。
啊，你好，
师傅。新师兄他有个问题，他说参话头是属于观照还是死心灭尽？ 他这么有这么一个问题。
他话都是禅宗的修法，跟我们所说的观照不是一码事。
嗯，好，新师兄您听到了吗？藏话头是
禅宗的修法，藏话头。
嗯嗯，好的，师傅他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其他师兄还可以提问哈。
我们并不参话头，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并不参话头，参话头是禅宗的修法。
嗯，好的，师傅。
啊，你好，
师傅，你看这个问题的话，他说他用一觉字断掉，这是在坐上。
哦，你说这个，他说这个有问题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呀，那咋还用觉字断掉呢？
那他这个断掉的方法各有不同啊，他就用一个觉，就这断掉不也行吗？
啊、哦，好好的师傅，好，赵师兄您说
吧，你讲吧。
其实哈，我今天修第一座，我在持咒打坐的过程中到。快结束的时候，就是快到两个小时的时候，就持咒没办法持，它就是乱的，持不对，乱七八糟。哎，把它冷静下来再持，还是乱七八糟。就这个折腾了好久，然后我就不持了，静下来以后，再来持，好一点。这种问题怎么来解决呢？
有老人有一个开示，你应该知道啊，就是说坐上这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。我说这个你有印象没有？
有。
对，你对照是跟这个对照的，是不是这种情况？
嗯，好的，我意识上看过，我想刚好这个其实在我想问问你，
你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。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我不了解，你自己是了解的，你自己对照对照。
好的，
师兄，我问您一下，您是在百座之内是吧？
没有，我是今天第一座。
哦，刚开始打哈。
第一座还有一个，其实还有一个，就是今天一天都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不想说话，不想听。我每天都在听元音老人的那个大手印，可是今天打完坐以后一天也不想动，不想听，什么也没动。到现在哎，感觉到好一点，我就想问问这种状态是不是对的。
这没有啥对错，什么情况都可能有，别在意这些事了。
好的，有你一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，没问题了。当我们定这个手机铃的时候，到时间它会，你在静中的时候，它突然一响会吓一跳。
那个如果响的太响，你就拿个什么东西包住它，能听见就行，不要太响。也可以、
啊、哦，今天把我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我吓坏
了。那就太响了，你太响，你可以不让它太响。
嗯，那其实我这整个反应都是正常的吧？
这里头没有啥，没有正常，没有反常，不要从正常反常考虑问题了。
好的。
没啥正常反常的事儿、
嗯，
别多用心思啊，正常不正常啥，不操这心了啊。
好好好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
师傅，我问一下，就是鲍师兄他后边就是他乱七八糟的时候，他心里非常乱，然后这个时候他持咒可能持不出来了，应该是，就是持不了了，应该是念不出。
这不就是有这个说吗？就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。
哦，
是这么说。他的第一种现象，这不就是这持不动的现象吗？
嗯，
咒语持不动了。
但是他觉得他心里乱，
妄念也打不动了，还妄不是妄咒语，妄打妄想也打不动了，还是。
但是他妄念可能很多呀，师傅，他感觉他是
没有妄念，没有妄念，
没有妄念哈， 哦，
他咒语都持不动了，妄念
好了，明白了。
没有妄念，可是持咒的时候老吃错，前后
就持不动了吗？不就可以持不动了，这不就老吃错？持不动了就是表现，就是持不动的表现。
好的，老师，谢谢。
好，
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那个问答集274条事情能往上倒一下吗？
嗯，
就这个问题是问的是坐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无念的状态中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坐下，就是坐下的时候，我是就是有用的念还是保留？就是离没有用的念。就是有用念不理，然后觉察到。
你说说一个具体的，有用的念，举一个实例，我听听。
就是我上班嘛，就是要看那个电路图、啊。
上班不修行，这个必须弄清楚啊，那不是你修行时间。
啊、
上班不修行，下班再修行。上班不去弄这个，上班做老板让你做的事
儿。是是，老师，我是。就是比如上班的时候，我就是上班以外的念，我就给它排除掉，就是只保留现在工作这一念。然后比如说有想到什么家里其他事儿啊，但现在正在工作，我就把那些念断掉，就是只保留工作中有用的念。老师，这样算不算就是坐下就正确的一个方法？
坐下。上班的时候就不考虑修行的事儿，别把难道当成修行的坐下，不这样当，不当做上班不修行，不考虑没有关系，跟你修行没有关系，这样。
哦，好的，老师，那我想再举个例子，就比如说我现在回家在做饭，但是我就是现在就做饭就专注做饭，而脑子里其他的事儿如果念头起来了，就把它断掉。这样，我平时采用这样的方法，问问老师，这样算不算正确的一个方法？
这是咋回事？当然，正确，好吧？我觉得这咋回事？你说的都哪跟哪？
师兄可能说的是关照的事，这样关照对不对？是吧，李师兄？
对，是的，张师兄。
就是他平时这样关照对不对？师傅，他想问。
这咋说到关照上，我一直跟不上，也可能不怪他，怪我这跟不上他的思路，他说的啥呀？
师傅师兄李师兄一直说坐下坐下用功，他是想问坐下我这样用功对不对。刚才上班咱们排除了哈，上班咱们不考虑做功夫，那他又举了一个我们平时在家里生活的时候，我比如说我做菜。那我就专心致志的做菜，除了做菜之外的念头。
这些话你知道我是啥感觉？我觉得就是多余的话。这哪跟哪联系这干什么呀？是多余的话就是。我总是这么看，也可能我这看法不对。你这样大家都发言，我也能提高。我总觉得多余的话
是。师傅，我是认为李师兄是啥呢？他是想问关照我这样做对不对？他是一直想是
这个问题。相干吗？这跟关照啥相干呢？我总觉得不相干这事儿。
嗯，
哦，好的，老师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也可能我说的不对，别的人发言吧，也可能我说的不对。
对，师兄可以那个啥，也可以看看那个啥如何关照。
嗯，
可以看看，然后看我们做的跟祖师说的一样不一样。如果觉得还有哪块不明白，
对，跟祖师说的，我说的不符合祖师说的意思，我都在改正了。我说的不一定对，不一定对
。谢谢老师。
对，就是我们去看一看，祖师让我们这么做，看我们是不是这样按照祖师这么做的。如果祖师说的话，我们哪块不明白，我可以上来问。你说就这块这么做关照，我不知道咋做。那我们就可以针对那一段话来问师傅，师傅就好回答了。
好的。
嗯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师兄。
没事。王师兄，你可以直接讲话。对，
师兄好。我到目前为止听了好多遍，就是这个一肯定 是谁？是自己给自己肯定，还是老师给我们肯定？
肯定啥啊？肯定这个事儿，一念不生，寥寥分的灵智之心，就是当人的佛性。肯定这个事儿。
啊，
老人不是这么讲的吗？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，就是当人的佛性。你可肯定就是见性？那肯定啥呀？肯定这个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，就是当人佛性。肯定这个。
哦，好，老师，老师我没问题了。
好吧。
啊，老师我下了。